第二十二集，在异乡。秋天，大战还在进行着，但我们再也不去打仗了。米兰的秋天冷飕飕的，天黑得很早，转眼间华灯初上。沿街看看橱窗，很惬意。店门外挂着许多野味，雪花洒在狐狸的皮毛上，寒风吹动它们的尾巴。掏空内脏的僵硬的鹿沉甸甸地给吊着，一串串小鸟在风中飘摇，风儿吹动它们的羽毛。这是个很冷的秋天，风从山岗上朝南吹来。每天下午我们都上医院去，在暮色中穿过市区，有三条不同的路通往医院，其中有两条沿着运河，可是路太长，然而人们总得跨过一条运河的一座桥才能走进医院。有三座桥可供挑选，其中一座上有个卖炒栗子的女人，站在她的炭火前觉得很暖和，等炒栗子放进你的口袋，好一会儿都是热乎乎的。医院很古老，也很美。你进的院门穿过一片院落，从另一端一扇院门出去就到，经常有葬礼仪式从院落里开始。这老医院对面有几幢新造的专砌分科小病房，我们每天下午在那里相聚，坐在将使我们大为好转的理疗仪里，大家彬彬有礼，互相关心地问是什么病。医生走到我坐的理疗椅旁说，你在战前最喜欢干什么？你搞过体育活动吗？我说，不错，踢足球。他说，好，你将能重新踢足球，比以前踢得更好。我的膝关节弯不动，大腿从膝盖直削到踝节，没有腿肚子，要由着理疗器来使膝关节能弯曲，像蹬三轮自行车那样灵活。可是眼下还不能弯，而那理疗器触及膝关节时便会往一边倾斜。医生说，一切都会顺利的，小伙子，你是个幸运儿，你将能重新踢足球，像个锦标选手。旁边那台理疗椅上坐着一位少校，他的一只手小得像个娃娃的手，有两条上下翻动的牵引带夹着那只小手，拍打着那些僵硬的手指。轮到医生来检查时，少校对我眨眨眼说，我也能重新踢足球吗，上尉大夫？他曾是非常高超的击剑手，是意大利战前最优秀的一个。医生回到后面的诊所里，拿来一张照片，拍的是一只曾经萎缩的手，几乎同少校的一样小，显示整形之前和经过治疗后大了一点的形象。少校用那只好手拿着照片，十分仔细地瞧着。他问，是枪伤吗？医生回答，是工伤。很有意思，很有意思。少校说，把照片递还给医生。你该有信心了吧？少校回答，不。每天还有三个同我年龄相仿的小伙子到医院来，他们都是米兰人，一个想当律师，一个要做画家，另一个立志当兵。等我们结束了治疗，有时一起步行回去，到斯卡拉歌剧院隔壁的科伐咖啡馆去，因为四人结伴同行，就敢于抄近路，穿过共产党人聚居区，那里的人恨我们，因为我们是军官。我们走过时，一家酒店里有人喊，打倒军官。另外有个年轻人，有时跟我们同路，凑成五个伙伴，他脸上蒙着一块黑丝绢，因为他当时没有鼻子，有待于整形。他从军校直接上了前线，第一次上火线，一小时内便负了伤，大夫们给他整了形，可是他出身于一个非常古老的世家，医生怎么也没法把他的鼻子弄端正。 他到过南美洲，在一家银行里工作。这可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再说，我们谁都不知道战争结束后会怎么样。我们当时只知道仗一直在打，但我们再也不用上前线了。我们都配着同样的勋章，除了脸上包着黑丝绢的小伙子，他在前线还待得不够长，没法得到勋章。那个想当律师、脸色苍白的高个子得了三枚勋章，而那种勋章我们各自只有一枚，因为他是意大利突击队上尉。他在前线待过好久，九死一生，故而有些超然物外。其实我们都有些超脱，除了每天下午在医院里相遇外，没什么更深的交情了。然而，每当我们穿过城里那个棘手的地区，到科伐咖啡馆去，在黑夜中走着，酒店里灯光闪烁，歌声不绝，或者有时人行道上男男女女熙来攘往，我们不得不推开众人才能在大街上前行，感到被某种类似的遭遇团结在一起，这是那些讨厌我们的人无法理解的。我们几个都很熟悉科伐咖啡馆，那儿富丽温暖，灯光不太炫目，每天总有一段时间人声鼎沸，烟雾弥漫，并且总是有些姑娘坐在桌边，壁架上摆着几份有插图的报纸。科伐的姑娘们非常爱国，我发现在意大利最最爱国的正是这些咖啡馆的姑娘，而且我相信她们现在还是爱国的。起初因为我配着勋章，那些伙伴对我颇有礼貌，问我是怎样获得勋章的，我便拿出奖状给他们看，上面尽是些冠冕堂皇的词句，满是友爱和克己等字眼。但是，去掉了那些形容词儿，真正的含义是我的授奖仅仅由于我是个美国人。打那以后，他们对我的态度有点变了，尽管跟外人相比，我还好算是他们的朋友。我是他们的朋友。然而，自从看过奖状上的评语后，他们不再把我当知心人了，因为经历不同，他们是历尽艰险才得到勋章的。诚然，我负了伤，可大伙都明白，暂时负伤只是偶然不幸而已。不过，我从未感到受奖有愧。有时下午喝鸡尾酒的时间一过，我会想象自己也经历过伙伴们为得到勋章而干的一切。可是，在晚上的寒风中，路边的店门都关上了，我在空荡荡的街上走回家去，尽量挨着街灯走。我明白自己绝不可能冒那种险，我当时是多么怕死。于是我时常夜间独自躺在床上，想到死就害怕，担心重返前线后的光景如何。那三个配勋章的人像三只勇猛的猎鹰，我却不是。尽管从未打过猎的人可能把我也看作雾鹰，这一点他们仨很清楚。于是我们分手了。不过我跟那个在前线第一天就挂彩的小伙子仍是好朋友，因为他现在根本无法知道自己会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了，所以他也绝不会被他们看作知己。而我喜欢他，因为我想或许他也不会变成雾鹰了。那位少校杰出的击剑手，可不相信人的勇气。每当我们坐在理疗椅中，他总要不厌其烦地纠正我的意大利语法。他曾夸奖我的意大利口语很顺畅，我们便轻松自如地聊起来。有一天，我对他说，意大利语在我看来太容易了，我不太有兴趣了，实在太容易讲了。少校说，嗯，不错，那你为什么不研究一下语法呢？于是我们研究起语法来。不久我就感到意大利文实在太难了，以致我脑子里没弄清语法结构时不敢同他交谈了。少校总是按时上医院来， 我记得他从不错过一天，尽管我可以肯定他并不相信这理疗仪。有一段时间，我们谁都不信这玩意儿。有一天，少校甚至说这东西全是胡闹。那时那种理疗仪刚问世，我们正好去做试验品。这真是白痴想出的花样。他说，纸上谈兵跟任何理论一样。我没学好意大利语法。他说我是个不可救药丢人现眼的笨蛋，而他自己也是个傻瓜，竟煞费心思来教我。他长得矮小，却笔挺地坐在理疗椅中，右手伸进机器，让牵引带夹着手指上下翻动，眼睛直盯着墙壁。他问我，等战争结束了，要是真有那么一天的话，你打算干什么？注意语法要正确。我要回美国。你结婚了吗？没有，但很想。你真是太蠢了。他说，他看上去很恼火，男人绝不能结婚。为什么，少校先生？别叫我少校先生。为什么男人不该结婚？他怒气冲冲地说，不该就是不该。即便一个男人注定要失去一切，也不该使自己落到要失掉那一切的地步。他不该使自己陷入那种境地，他应该去找一些无法丧失的东西。他讲得非常愤慨尖刻，眼睛直瞪着前面。可为什么一定会失掉呢？肯定会失掉。少校说，他正望着墙壁，然后他低头看着这理疗机，使劲儿把小手从牵引带里拔出来，朝大腿上狠狠拍打。肯定会失掉，别跟我争辩。他几乎大吼了，接着他叫唤那操作理疗机的护理员，来把这该死的东西关掉。他回到另一间诊室去接受光疗和按摩。一会儿我听见他向医生请求借用电话，便把门关上。等他重新回到这间房间，我正坐在另一只理疗椅中。他披着斗篷，戴着便帽，径直朝我坐的地方走来，把一条胳膊搁在我的肩上。他说，真对不起，一面用那只好手拍拍我的肩膀。我不会这样粗暴了，我妻子刚去世，你务必原谅我。
哦，
我说，为他感到惋惜，
非常遗憾。
他站在那儿咬着下嘴唇，他说，真的太难了，我实在想不开。他的目光越过我，直望着窗外，接着他哭了起来。
我实在没法想开。
他说着哽咽起来，然后他失声痛哭，抬起头视而不见地呆望着，泪水从两颊上淌下，嘴唇咬紧，挺起腰板，带着军人的姿态迈过一排排理疗椅走出门去。医生告诉我，少校的妻子非常年轻，死于肺炎，而少校是直到受了伤残不能再打仗后才同他结婚的。他妻子只病了几天，谁也没料到他会死去。少校有三天没来医院，之后他按时来了，军服的袖子上围着一道黑纱。他回来时，只见医院的四面墙上挂满了镶着镜框的大照片，显示各种伤病由理疗机治疗前后的对比。在少校坐在理疗椅的对面墙上，挂着三张类似他的伤手的照片，但已完全治疗好了。我不知道医生打哪儿弄来了这些照片，我一向以为我们这些人是第一批试用这种理疗椅的，但那些照片对少校没有起多大作用，因为他只顾向窗外眺望着。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